亲爱的听众您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两个精彩的故事要和您分享。有一个男人被自己最好的朋友给骗了，而且被骗得倾家荡产。他疯了，走向暴力，身上绑着炸药，闯进校园，挟持了一男一女两名学生。谈判专家无法说服他，警察的突袭被他识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他要报复这个社会。正当警察一筹莫展的时候，罪犯突然举手投降。是什么降服了他？请天路客励志间来告诉您。
以生命相托的诚信，这是一个有关两个未成年孩子在生死关头彼此以生命相托，诠释诚信的故事。有一天，一个身绑炸药的男人闯进了校园，挟持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和警方对峙。男人时而仰天大笑，时而痛哭流涕，情绪非常的激动，而他提出的条件更是让人哭笑不得，要求警方立刻枪决某某犯人，否则就和人质同归于尽。警方迅速查清了这个男人的身份，这个人啊，曾经在采石场工作很多年，精通爆破技术，后来改行经商，一个月之前被最好的朋友某某骗的是倾家荡产，因此啊，精神受到极大的刺激。某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逮捕了，法律自然会给他公正的判决，而这个男人提出的条件近乎荒谬，警方当然不可能答应啊。可是男人虽然失去了理智啊，他却丝毫也不笨，他身上绑的是挤压式炸药，也就是说，只要他受到3公斤以上的压力，就会引爆，如果他倒地，同样会引起爆炸，所以警方没有办法将他击毙。为了稳住罪犯，警方派出了谈判专家，和其周旋，准备伺机而动。谈判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罪犯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了，再加上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导致体力下降，他不自觉地放松了警惕。两名特警悄无声息地迅速地向他身后靠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突然那名被挟持的女孩向罪犯提出要上厕所，另一名男孩也跟着说要上厕所。罪犯先是一愣，随即警惕起来说，想逃跑？没那么容易，但我是傻瓜呀。他环顾四周，立刻就发现了身后正要靠近的警察，他下意识地拉紧了手里的炸药引信，暴跳如雷，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警方功亏一篑，气氛骤然紧张起来，这个时候哪怕尿裤子也不能吭声啊。可是人质毕竟还是两个孩子，哪里想的那么多。一会儿男人忽然又大笑了起来，一跺脚大声叫道，好，我同意你们上厕所，但只能一个一个轮流去，如果一个不回来的话，那么剩下的就给我陪葬。他已经不再相信警察，那种口吻根本就不用商量。两个孩子吓得是脸色煞白，这一招可真够歹毒的。谁都明白，在那种场合之下，无论谁先走了，也不会再回来送死了，让谁先离开呢？ 事发突然，连警察也拿不出好的方法，空气顿时凝固了，犹如箭在弦上，悲剧一触即发。两个孩子面面相视，不知所措。
再不走，你们两个现在就陪我一块儿死吧。
男人为自己的创意感到得意，不断地威胁催促。僵持片刻，男孩首先开口，对女孩说：
我是男子汉，你先去吧。
女孩仿佛得到特赦，转身就走，刚刚迈出两步，忽然又停下来，回过头来告诉男孩：
请你相信我一定会来。声音很小，却字字清晰。
男孩苍白的脸上泛起淡淡的笑容，冲他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
女孩一路小跑，离死神越来越远。这个时候，如果从全局着想，最完美的方案是女孩上完厕所再回去当人质，然后再想对策，这样至少不会刺激罪犯的情绪。可是女孩好不容易才死里逃生，警方总不能劝人家再往火坑里跳吧，回去与否只能由她自己决定了。时间似乎在那一刻停止了，现场死一般的沉寂。几分钟之后，女孩上完厕所主动回去了。男人大感意外，有些沮丧，又有些不甘心，只好把男孩也放了出去。男孩临走时也告诉女孩：
请你放心，我一定回来。
女孩报以信任的微笑。男孩上完厕所正要往回走，围观的人群中忽然跑出一个女人，一把将她抱住，放声痛哭。男孩叫了一声：妈！罪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幕，一脸掩饰不住的得意。他相信世上没有一个母亲会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去送死。罪犯手拉着引信仰天狂笑，凄厉的笑声撕破了校园的宁静，令人毛骨悚然。女孩的身体在微微的颤抖，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男孩的母亲擦干了眼泪，松开了手，拍了拍男孩的肩膀：
儿子，你是男子汉，有警察叔叔在，咱什么都不怕。
得到母亲的鼓励，男孩继续往回走去。看到男孩和女孩先后都回来了，男人一脸的不可思议，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两个孩子，表情复杂又奇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几分钟之后，男人举起双手向警方投降。几天后，当天在现场跟踪报道、亲眼目睹了这惊心动魄一幕的记者，也是文章的作者，又去看守所采访了那名罪犯。记者问犯罪嫌疑人说：
那天为什么突然放弃了抵抗呢？
罪犯说：自从那次被朋友欺骗之后，我就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了，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人，所以我要报复所有人。但是那一天，当我看到两个孩子彼此以生命相托时，我突然发现我错了。一个被朋友骗得倾家荡产的男人，为此走上了仇恨一切、报复社会、实施犯罪的极端，又因为亲身经历了
两个未成年孩子在危险关头彼此以生命相托的震撼，最终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因为他终于明白，人和人是可以相互信任的。
年轻美貌的 Masha Castiz 与华盛顿结了婚，无论是在征战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成为美国第一任总统夫人，住进总统官邸， Masha 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华盛顿夫妇被美国人民敬重为最德高望重的一对夫妻，是什么原因让这对夫妇相濡以沫？维系婚姻的坚韧纽带到底是什么？请天路客林夕来跟您讲他们的爱情故事。
请听故事《华盛顿的婚姻》，网络文章。华盛顿24岁的时候，邂逅了年轻的寡妇 Masha Casadis， 二人一见如故，坠入爱河。1759年，华盛顿在同法国打完仗之后，便与玛莎结婚了。婚姻让他不仅得到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还获得了一大笔财产，这使他成了北美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他们虽然十分富有，但并不铺张，穿的衣服、袜子、手套等都是玛莎亲手制作的。他们相敬如宾，过着平静而安逸的庄园生活。在独立战争中，玛莎依然随同作为大陆军总司令的丈夫出征。她爱自己的丈夫，把他视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伴侣。玛莎悉心照料着华盛顿的生活，她深信丈夫的军事才华一定会打胜仗。他对艰苦的军旅生活毫无怨言，什么困难在他看来都是无所谓的。玛莎衣着朴素，平易近人，就像一个普通士兵的妻子一样。他的营帐里经常挤满军官的家属，他组织他们为战士编织衣物，做针线活。在战争进行到了第3年的时候，华盛顿撤军到优基谷以度寒冬。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玛莎始终跟随在丈夫身边。她每天都抽空去帐篷看望伤员，给他们送去可口的食物，并真诚地安慰他们。军营里的人都敬重地叫她总司令夫人。玛莎是个不喜欢官场生活的女人，她一直向往着蒙特福农庄。那里有山丘、河流、猎场、花圃、房舍，所以战争一结束，他就满怀着愉快的心情返回庄园。2年后，英国终于和美国签订了合约，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华盛顿功成身退，也回到了庄园。华盛顿喜好骑马、打猎和经营农事。但隐退生活才过了几年，他又离开庄园，担任了美国的第一任总统。他协同玛莎住进了总统官邸。华盛顿当了2届总统，拒绝了第3次连任。玛莎欣喜万分，迫不及待的她于1797年同丈夫回到了农庄。华盛顿原想在卸任后能平静地过几年安闲的生活，但由于常年的积劳成疾，隐退后的他不久就病倒了。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在他那只有20平米的简朴的卧室里去世了。玛莎当时坐在丈夫的床边，她茫然失神地问在场的医生，他去了吗？ 们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也很快会随着去的，已经没有什么考验我还需要承受了。美国史书上这样评价华盛顿夫妇，在美国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像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这样德高望重的天生一对了。华盛顿征战困苦的时候，玛莎勇敢地选择和他站在一起。玛莎喜欢山庄生活，华盛顿就坚决地拒绝连任第三任总统，而回到了夫人身边。两人举案齐眉，相濡以沫。婚姻最坚韧的纽带不是孩子，不是金钱，而是灵魂上的相依相偎，共同成长。最美好的婚姻不仅是找到那个相知相爱的那个人，而是找到自己，不断通过另一半遇到自己并深爱自己。
人文艺术，
优美文字，
声情并茂，
幽默诙谐，
感动心灵，
精彩人生，您的人生将更精彩。
高品质，高品味，天路客把最好的作品带到您的耳畔。
请记住，上网天路客 .org。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上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欢迎您收听本期天路客节目，我们下个星期再会。